谢谢师班的提醒。我们的祷告并不只是主席的祷告，并不是我们师班献诗的祷告，而是我们在整个的敬拜的中间，我们都不断的在祷告中间敬拜他，一面聆听神的话，一面把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回应献在他的面前。有人说这个题目古里古怪，如果问您在您的家里面谁做主，那有一个老公是这样的回答，他说咱们家呢，我呢管大事儿，我太太呢管小事儿，不过呢他决定什么事儿是大事儿，什么事儿是小事儿。我们要在读今天的经文之前，我盼望给各位有一点回能够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蔡牧师讲的是哪一段？耶稣基督娶驴驹进耶路撒冷，百姓各样的反应。我们在之前讲到一个税吏长叫做该杀的故事，那是他们还在耶利哥城撒该，对不起，还在耶利哥城。那之后就他们快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讲了那十锭银子分给十个仆人，对不对？之后就是上个礼拜蔡牧师讲的，他骑驴进耶路撒冷。在马太福音25章进了耶路撒冷了之后，耶稣基督又讲另外一个比喻，是5000两、2000两跟1000两分给三个仆人。所以我们要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到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原因，这些都会在我们的面前，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念啊！念完了 suppose 你都能够回答了。那我念奇数节，跟各位念偶数节，好不好？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时候，他还有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户那里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原主说：“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主，我们再一次侍立在你自己的话语面前，主，何等严肃，何等悲哀的一段话语。主，没有人 是可以掉以轻心。主，今天我们2000年后再来走你最后一个礼拜的路程，主，求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再次对我们的心说话，看见我们不光是做礼拜的时候，来教会的时候，到底谁在我们里面做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这样的释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里面，其实上不光是把一篇道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事实上弟兄姐妹可以试着看，如果是您自己来研读这段的圣经，你要怎么样来啊？怎么样来分段，怎么看看中间的重点是什么。今天这一段一共19节，我们刚刚念过，其实很简单，1节到8节是一段，9节到16节啊，9节到17节是一段，到18节是一段，之后19节啊。那所以在这些的里面，我们一般所谓的归纳式查经，或者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常常问这几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时间发生的？是在地点在哪里发生的？好多的 W 哈，还有是人物，到底有哪些人物在里面呢？那这些到底事件如何？他们的原因是什么？这些 When、Where and Who、What、Why， 最后还有一个过程 How。 那请问这段的故事里面时间是什么时候？底下有人回答了，说有一天。哪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前面他在耶利哥城把那个税吏长带到他家去，之后路加福音的记载，他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讲的那个十锭银子给十个仆人的比喻，之后他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百姓夹道欢呼，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时候那是礼拜天，已经进到哪个礼拜了？已经进到受难周了。礼拜天进耶路撒冷是礼拜天，之后他还有讲其他的道，在四福音里面的记载，这一段今天的这一段，一般读圣经的人相信不是礼拜一就是礼拜二。那礼拜几耶稣基督被卖的呢？礼拜四，礼拜五上十字架。请各位在这个时间的背景里面，这边路加说有一天，他如果他写的更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是这样讲的，是礼拜一或者礼拜二，还有后天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后天晚上就要被卖，就是最后的晚餐，大后天礼拜五他在十字架上断气。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是时间是近啊，是已经到了那么靠近他的十字架。哎，你说好像我们路加福音要一直讲到啊受难节，讲到复活节，对，路加福音后面还有好几章，所以你仔细再看四福音的话，耶稣基督最后的一个礼拜，他的记载的篇幅跟细节多得不多不得了，跟前面他33年半是不能比较的。你就知道圣经的这些作者把耶稣基督最后那个礼拜的事情好好的细细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今天这一段我相信我们读的时候都不会很愉快，我自己也是，实在是一种短兵相接，好像打白刃战一样。在这些多的篇幅的里面，你会发现这些犹太教的领袖是一路跟他找麻烦。耶稣基督的苦难，耶稣基督在来到地上，像路加福音啊，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但自己的人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但是有一班人是接待他的，就大大的不一样。那从他的降生一直到现在33岁半，进到他人生的在地上的路的最后一个礼拜，最后几天的时候， 那个地上的冲突从来没有降低过。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刚刚念到后面的十七节，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在那个地方说匠人所砌的，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出埃及记，他们要准备在埃及做奴工以后，要那天晚上逾越节要准备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献上逾越的羊羔。这个时候那些羊羔要没有瑕疵的，要能够杀了为他们赎罪的，血涂在门框门上的那个羊羔，那是要经过细细的查验，不能有任何的缺点。当这个在这个中间，耶稣基督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在审判他在中间，在那些追他一直追赶他要杀他十九节这些人想要下手拿他要杀他，只是惧怕百姓，这些人的刀已经在后面，这些人的阴谋诡计都已经在罗马的军政府还有这些宗教领袖的中间，已经在计划这些准备暗算他的事情。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他们的面前，好像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在祭司利未人的面前被细细的查验，看见他是不是一个完全无瑕疵无斑点能够为我们赎罪的那一位。但是也有很有趣的一件事，当这个羊羔祭物正在被查验的时候，这些查验他的人周遭他的人也正被查验。啊，你一定去过啊，大大小小不同的动物园哈。我们到了动物园，从小到动物园就很兴奋，看哇猴子，哎呀老虎、狮子，在那边我们看得很新奇哈。但是我慢慢在想，其实动物园里面最多的动物是什么？人呐、啊。所以那些老虎天天都在看这个人，这个人好像比较好吃哈。啊，那个猴子看看这个人好像跟我蛮像的。所以他说我是他的老祖宗。亲爱的弟兄姊妹，正当这些人在细细查看而且写在圣经上耶稣基督这位逾越的羔羊的时候，神的眼睛也在查看他们的言行，看见他们的居心何在。在这个中间的一段的问题，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他们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你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哪些事呢？他们你这些权柄是谁给你的，谁赋予你这些权柄？耶稣基督做什么事，当时在哪里，时间是有一天你现在知道了，大概礼拜一或者礼拜二，地点呢，耶路撒冷，再小一点到什么地方，圣殿里面。圣殿是什么地方？圣殿是犹太教的 headquarter， 它的总部，是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长老在里面聚集的地方，比今天我们的教堂要严肃的多，要严肃的多。在这个中间，但耶稣基督跑去不止一次，到了后最后呢，还有第二次的洁净圣殿，把那些做买卖的、卖牛羊鸽子的、兑换人银钱的，他把他赶走。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在问，到底你是何许人也啊？你不过是一个牧羊的儿子，你没有政治的背景，你没有社会的背景，你没有钱财，你没有什么经济的背景，你没有什么文化的背景，你到底有什么学位，你到底有什么 credential 可以来做这件事？而那天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在那边教训人，讲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谁说你一个拿撒勒的木匠可以在我们的圣殿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你可以随意做事呢？所以也难怪这些犹太教的领袖问他这两个非常touchy的问题，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到底谁赋予你这些权柄呢？ 如果耶稣基督在圣经上，耶稣基督很 nice 哈、啊，没有这样反问。那耶稣基督如果回问呢，那你们凭什么问我呢？好、哦，这些人可有的回答了。我们当然可以回问你了。那些祭司长说：“我用摩西律法说我们是祭司，是祭司长啊。”那些文士说：“我们的蜡笔要传摩西的律法，整个的旧约在我们的面前，就是我们这些文士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画的把它抄下来的。而且那些长老是我们的家庭的背景，所以可以在圣殿的里面能够服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就在这个中间，耶稣基督如果问他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牌子可以打得出来，但是就是耶稣基督好像讲不出凭着什么他可以来这做事。所以难怪他们是说：“你凭什么权柄？是谁差派你来责问耶稣？如果耶稣基督讲不出来的话，那你根本就不合法在这个地方能够在众人面前传讲，而且你拿着鞭子把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把它推倒，把人赶走，你根本是乱来一通。”刚好有这么一个节目啊，我没有特别安排，为什么在教堂里面大叫？是不是应该？我不知道哈、啊。等等，我一定要去问问他。这个不合适的情况啊，跟耶稣基督当年做的是差不多啊。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哎，我们的主耶稣最奇妙的地方啊，他常常不用答案来回答你的问题，他常常用什么东西来回答问题？他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哇，那是我们中国人说我们的孔夫子是万事啊。师表，谢谢啊！我英文也没有进步，中文也忘记了啊，对不起。但是整个的人类在那边研究教育史的时候，发现耶稣基督是最高明的老师，他常常用问题来提醒人，是一种 thought provoking， 是一种激发你去想。不是你讲什么我马上把标准答案给你。我们常常带查经的时候还问一个问题，人家还没回答，我们急得要命，等不了半秒钟，赶快把标准答案给你。你讲标准答案大家都不用讲，因为你的标准太高明了。但是耶稣基督不急，耶稣基督就丢一个问题回去。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那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到底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人间来的？这句话一问呢，就有一些背景。因为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比耶稣基督大6个月，这6个月的这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他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表兄，是耶稣基督的开路者，是 escort。 在他的介绍里面，耶稣基督是那位看那神的羔羊，在背负世人所罪孽。是在施洗约翰这个人介绍耶稣基督，而且带引进耶稣基督。而施洗约翰何许人也？他实在今天我们来讲，他是一个硬汉。怎么硬汉呢？这个人能够在城外的旷野，约旦河东的旷野，他在那边吃悔改的洗礼，结果整城的人都出城到旷野去要受他悔改的洗礼。当他看见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的时候，他说：“哎呀，太好了！你们高官，你们这领袖、牧师、长老都来了，赶快替你们啊填那个 membership application 啊。”不是，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救你们离开将来的愤怒呢？”哦呦，这个人真是人家有头有面的领导来了，你不但不恭维他，你还臭骂他们一顿。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你悔改的心相称。这就是施洗约翰，他穿着骆驼毛，而且 吃的蝗虫野蜜，今天我们中国人说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样的一个属灵的硬汉，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把神的福音把悔改的道讲在以色列民的中间，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而大家都记得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被斩首，他为什么被斩首？因为他什么人？他是照神的话来告诉他们。所以当希律王这个杀自己的兄弟抢自己弟夫的希律王，他娶了这个王后，这个施洗约翰就照样责备。你责备这种掌管生杀大权的，你是找死啊！果然不错，被关在监牢里面。结果因为的希律节的女儿的一场跳舞，这个王就说漏了嘴，结果让施洗约翰丢了脑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以色列人中间，施洗约翰是一个民族烈士，是一个硬汉，没有人不尊敬他。耶稣基督说，我倒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施洗约翰是从人间来的呢，还是从天上来的？如果这些人回答说，那当然是上帝派他来的，耶稣基督马上反问，那他介绍我怎么介绍的？那你就知道，你要认耶稣认约翰是从天上来的，你就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你惧一就惧双，如果你认一你就认双。耶稣基督这句话一下子就把这些宗教领袖把他框在那边，所以他们在五六节窃窃私语，他们说，如果我们从说天上来，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信他们他呢？若说是从人间来，百姓要用石头把我打死，把我们打死啊！你就是说，如果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你说施洗约翰不是从神差来，你会被百姓打死，你就知道约翰的影响力何在。他们就说，嘿嘿，不知道。这回答的巧妙啊，知道不知道？我们常常说不知道，不了解，要多学习。有一部分可能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原来是从很多的年，我们整个的国家都在无神的教育里面几十年过来，所以跑到美国一看，怎么那么多的教堂，怎么在这边说有神，而且在那边敬拜神，我们觉得实在是 overwhelmed， 就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从来我不相信有神的，怎么会这样？感谢主，那是你理性还没有转过来，问题不大，只怕你就停在那边。但是有我们的人有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想不通。你多去看书，多去思想，多去寻找答案，你可以找到。但是跟那一天的文士、祭司、法利赛人这长老是他们一样，他们不是不知道，他是不愿意知道，不要知道。我闭着眼睛说我看不见，我蒙着耳朵说我听不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人在寻找神，这位神站在他们的面前，这些是犹太教 suppose 他们是最认识神的，旧约的圣经、摩西五经，这是倒背如流的神，但是倒背如流的人，但是这位永生神讲话的神、启示摩西五经的神站在他们面前，他们说不知道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这个是一个人的 will 的问题，是他的 mind， 是他的 willpower， 是他的意愿，他不愿意意愿向神降服。所以有一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提用英文的是说 If you canStand under God， 如果你能站在神的下面， You will understand God， 你就能够明白神。 If you want to stand above him， Good luck， 如果你要踩在神的头上，你不会认识他。我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他没有经过我投票，他没有经过我同意，他就是我爸爸，他生我的，他管我，他骂我，他爱我，他保护我，他都是我爸爸。我服气，他是我爸爸。但我不服气，他是谁？还是我爸爸。
没什么好辩论的，所以他就是爸爸，我就是儿子，我就乖乖听他的，那我是最聪明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七章十七节，他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还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边讲出一个秘诀来，就是如果一个人愿意向神顺服的话，你明白神不是一个难为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基督徒追求的过程里面，这些话是跟基督徒说的，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是 obedience， 是顺服。我愿意来顺服神之后，你有顺服就带来属灵的 sensitivity， 是属灵的敏感。你能顺服就带来敏感，敏感让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更多的顺服。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顺服，敏感，顺服带来敏锐，敏锐让我们去更多的顺服。如果在我们追求主的路上，我们向神顺服，我读圣经我是为了要知道到底神给我的命令是什么，我愿意顺服，你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敏感，越来越知道神的意思，越来越知道神的意思，越来越懂得顺服，就一直往前。但什么时候我说我不要听你的话，我们就不再能明白神的旨意。好了，第八节之后，耶稣基督就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讲一个故事，说有人呢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哎，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这些比喻，都说那个主人到远方去了，到国外去了，好像说到那位神不在这个人间的中间所发生的事情。那葡萄园呢，在圣经上，我知道我们教会有葡萄园团契，你们注意哈，你葡萄园团契要特别注意听啊。葡萄园到底在圣经上是讲谁呢？我没有请你们站起来，而是就讲我们呢。在诗篇的八十篇第八节，他说：“你从说神从埃及挪出移植了一棵葡萄树，把外邦人赶出去，把这棵树栽上。”这两句话说到带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把他们赐给他们迦南美地的外邦人赶出去，把他们种在神的为他们应许的地方。那这个民族是谁呢？到了以赛亚书第五章就更清楚，他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哎呀，你不敢再叫这个葡萄园，因为你不是犹太人哈。不要急啊，葡萄园在旧约的时候说到一个蒙召的民族，他们是以色列人，是回应神的。但是在今天的这段比喻的里面，耶稣基督讲的比喻里面，是这边这个葡萄园的主人要出去，要离开，要往外国去。之后他就把这个葡萄园就租给这些园户。我查了半天中文这个园户的原文呢，其实就是 farmers， 就是种葡萄树的人。所以有的地方翻译，有的英文圣经翻成那个 vine dresser， 就是修剪葡萄园的人，也有地方翻成 tenant， 就是租户啊。那也有人翻成其他的，但不管怎么样，其实这班人就是一般来种葡萄的这班农夫这班农夫，他们跟这个园主来租下来。但是这些人到最后，我所以把后面答案先讲，最后这些耶稣基督讲话的对象是谁啊？是刚刚问他问题说你的权柄在哪里了，我们不要讲到这一段就把前面一段忘记哈。事实上还是这些在他鸡蛋里面挑骨头，让他一直挑战他，最后把他送上十字架的这一些宗教领袖。耶稣基督就把这个故事讲到最后十九节，他们听明白，哈，原来这个比喻是指着我们讲的。哎呦，只当和尚骂秃驴哈。那这个这些邪恶的园户 就是在讲这些问他话的人啊。
耶稣基督，有人说耶稣基督骂人不带脏字儿啊，很会骂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学耶稣基督啊那么会骂人，说我们也变得很会骂人啊。耶稣基督在他最后那几天，他要光照他们，让他们看见他们在一个何等悲惨而且瞎眼的情况，他就用最厉害的话、最凶的比喻来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情况。
这般人应该是熟读摩西律法，是承受神的话语，而且能够教导给弟兄姐妹，让大家一起来遵行神话语的宗教的领袖。但是在他们的身上，耶稣基督几次的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有外面的外表，但是没有真实的。他们修饰一个坟墓，但里面装满了死人骨头。那就这样的一般人，耶稣基督绝对不容让他们。这些人应该是犹太教的掌门人，但是他们却变成像这个比喻里面的那个非法的园户。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耶稣基督这段比喻里面所让我们看见。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是在旧约的耶利米书哈、啊，从这个被掳前、被掳中、被掳后，今天我没有时间把这些经文都摆在你们面前。这是耶利米书的25章也这样讲，7章也是这样讲。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7章25节，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边，从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却不侧耳而听，竟应作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这边说到神差遣他的仆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劝他的百姓要回到他的面前，他的先知书，他的这些神的工人是一直进到他的民中，警告他们，说慈爱的话，也说神的应许，也说神的审判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不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他最后这几天讲的这个凶恶的园户，这个租葡萄园的人的故事，就只一讲就把差不多1500年犹太教的历史摆在他们的面前。到了16节，今天讲的是20章16节，他说这个园主他差派一班工人，差派两班工人，差派第三班工人，都被这个园户不但让他空手回去，而且还打他，而且把他们赶走。那这个园主说，我要怎么办呢？我要差遣我的爱子到他们的中间，说不定他们会尊重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故事结果，他们把这个葡萄园主的儿子也把他杀掉，因为这是成就产业的，如果我们把他杀掉，我们把产业都抢过来多好。当耶稣基督说要怎么样来除灭这些园户呢？要把这些葡萄园转给别人，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把新约救恩要从犹太人中间传到万邦。今天你我中华民族的儿女可以得到这位真神的信仰，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有份，就这句话。因为犹太人他们屡屡作恶得罪神，神的救恩就转方向，把他全世界的人都向他们开放。这个一句话就已经在宣告犹太教的结局，宣告犹太教的死刑，宣告这一班宗教领袖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但是在这个中间，在前面的3节，就我刚刚讲的，他也宣告了他自己的死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宣告再过几天你们就要定死我，我就是那位爱子，我一番两番的先知来责备你们，来劝你们回来，你们不听。现在这位神的爱子，神的自己来到你们面前，你们照样要除灭。这是宣告犹太人的犹太教的命运，也是宣告他自己的命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
如果我在当时我是那个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已经在背后 plot 那个准备暗算他的时候，耶稣基督这句话说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你准备在三天之后就被宰我，准备暗算我，我若跟你讲我知道在你准备要把神的爱子杀掉，要我的话吓一大跳，手上的刀都掉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这个比喻所发生的实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他没有办法跟他们讲普通的话，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他预告犹太教的未来，他预告他自己要怎么样为神的众民死的时候，他预告，他告诉我们，他是那位掌管时空的神。接着17-18节，耶稣基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石头到底在圣经上说什么呢？怎么会这房角的头块石头，怎么会是后面有这句话说掉在石头上要跌碎，而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那这个石头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看了葡萄园圣经上是怎么回事，我们再来看石头在圣经上是说哪些方面。在创世纪49章雅各的那个预言的祷告里面，他说到这是以色列的牧者，是以色列的磐石，就是以色列的，就雅各的大能者。亲爱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这是说谁？说到神自己，神自己就是那个大磐石。再下来我们看见的是在出埃及记17章，摩西带着60万男丁加上妇人孩子，很可能超过200万人在旷野行走。你不要说是今天中午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中午在这边，我听说烧500份的那个中饭哈，我看见这边有3班的弟兄姐妹8点多就来切切弄弄，如果我讲错你原谅我哈。另外呢，之后还有大厨来炒，又炒锅啊，来做这些东西。那之后还有到了12点半的时候，我们还要大家分，还要分的人。之后还好4班，后面还有一班人要整个把厨房弄干净。亲爱的弟兄姊妹，只预备500人吃饭呢，这么麻烦呢？如果200万人吃饭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我知道仲杰不在哈。要多少个黄仲杰可以处理这样的200万人吃饭？当他们吃饭的问题还比较简单，当他们没有水喝，那饿肚子还可以，没有水喝要不得了。所以他们在那边争闹的时候，结果他们出埃及，他们还带了一大块，他们还在路上还带了一块河裂的磐石。神在出埃及记的地方就交代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磐石就由水里面流，就有水流出来，可以带得动的磐石，那个磐石会有水流出来。那圣经上不是圣经的记载，你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旧约的记载在以色列人中间一直到新约都清清楚楚，1000-2000年的之后，在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的祖宗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现在讲的是石头在圣经上说什么，石头头一方面说到是神自己，第二个那个灵磐石是谁？是基督。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好像神的儿子在那边，但是那个灵磐石在被击打的时候就流出灵水来，给他们60万男丁加上妇人孩子能够解渴。你相信你看那是多少的活水在那个地方，让人喝了能够继续的奔跑前面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边说到神的供应，石头说到神的自己，第二方面说到神的供应。再下来在以赛亚书说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他在讲什么？锡安是什么？锡安是一个山的名字。耶路撒冷城造在锡安山上面，并不是一个很高山峻岭，是一个丘陵一样的山，但是在锡安山的上面，耶路撒冷最中间是神的殿。所以以色列人每一年要唱作上行之诗，上到锡安山上面来敬拜神。每一次他们说要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上山的时候，上行的时候，都是在爬这个锡安山。所以在锡安这个字，一说到锡安，说到神的圣城耶路撒冷，锡安说到神的圣殿，神的同在的所在，一说到锡安，说到神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来一起来敬拜他。 In a sense， 我们今天的聚会，基督徒教会的聚会，我们不管人数多人数少，我们是在锡安的境界里面敬拜他。他说在锡安放一块石头，到了，这是旧约的以赛亚书，到了新约就好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第3:11，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谁？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到了以弗所书第2:20更清楚，这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什么做房脚石？有基督自己为房脚石，在使徒跟先知的传述跟见证上面，是教会的根基，是我们对圣经的信仰。但是整个的房子，那个 capstone， 那个 keystone， 那个 cornerstone， 那个房角石，乃是耶稣基督自己。犹太人当年盖房子的时候，不像现在有可以用倒水泥啊建地基，他们就找一个地方，哪有大的石头，是那房角石，他们就在那个地点开始做房子的根基的地点，在那个房角两面的墙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所以房子盖起来的时候不会摇动。而到了也在新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石头乃是教会的根基，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石头是什么？石头是神的自己。石头是什么？是我们的属灵的供应。石头是什么？是我们教会的信仰的根基。但是这样的石头怎么会变成砸人的石头呢？怎么会变成砸人的石头？那石头是能够建立我们，让我们房子能够立得住，是一切都是正面的，怎么会变成石头砸人的？118:22，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引用，在路加福音的20，他说经上记录说，他引用的就是118:22，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怎么样？房角的头一块石头。如果我另外一节放给你看，你应该有印象，是在118:22后面的4:26，那边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请问他们犹太人在什么时候高唱这一句话？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也是每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所唱的118。而这句话很可能在昨天，可能在前天，我在讲什么？就是蔡牧师上个礼拜讲的，耶稣基督进耶路，骑驴进耶路撒冷，百道百姓夹道欢呼，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在唱118的26，在前面的4，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多棒的一句话！但是这个石头怎么变成砸人的石头？你记得，幸亏我们没有多久前讲到但以理书，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快一点。在尼布甲尼撒的梦里面，梦见一个大象，我们但以理书已经讲得太清楚，这个大象讲到后面来的人类的历史跟时代。但是在这个大象的最后那个半铁半泥的脚上面有一个石头，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凿的石头打在他的脚上，就结束整个人类的历史。而那个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个石头是谁？耶稣基督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 keystone， 这 cornerstone 是今天的试金石。当时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在里面抵挡耶稣基督，抵挡神的儿子，抵挡这位真神的向他们带来的救恩？是因为他们的状况，这个 石头应该是神自己，是神自己像成为他们的根基，而且成为他们的供应。但是对抵挡的人，我刚刚讲过，意志上不是脑筋的不知道，是意志上抵挡不拒绝的时候，这个石头就要成为一个砸人的、叫人绊跌的石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好像说，神让你绊跌，对不起，完全在于你。如果你说我让他做主，他是我的主人，你 understand 他，你就 stand 他，你就 understand 他。但是你说我不要，我才是上帝，抱歉，那个石头要对你是一个跌你摔跤的，是让你眼睛瞎掉的，是让你被砸烂的石头。完全觉得这个是一个试金石。这个石头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却要向以色列两家、以色列犹大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跟网络。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神要设什么圈套让你摔跤，是看我们、考验我们的里面的意愿，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2000年后我们到底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站在为马上就要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我是认识他，这个石头成为你的神，成为你的供应，成为你的防脚石，还是我抵挡他，我不承认他，我不要他，我把丢弃掉他，他就在你变成叫你绊跌的。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水能够载舟，能够覆舟，水能够让一个大船都飘在上面，能够航海，水能够把我们船淹翻掉，能够在里面淹死，火何尝不是如此。这些都看见神的绝对的圣洁的公义的本性，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他就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永生。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说，神啊，你开我的眼睛，你开我的心，你看看他会不会把福气倾倒在你的跟你的家的身上。你说我不要他，你就自己走到死胡同去。该杀，对不起啊，这个税吏长爬树到主耶稣到他家，他就侍立在耶稣基督的旁边。耶稣基督在讲道的中间讲那十锭银子，讲到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他讲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管家。你会发现这几篇道，路加福音的这几段都有一个连起来的思想，是什么？谁是主？我要让谁来做主？我用英文的，长老跟我说 Who is the boss? 呀，好像让我们在美国常讲的话，到底谁是老板？我是我的老板吗？我是我太太的，我家里面的老板吗？还是主是我的老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让这个问题当年犹太教的领袖衰跌的地方，今天让我们站在一个蒙福的地位。不光是几篇道把它连在一起，上个礼拜最后那个故事，我让你容纳原谅我也连一下好不好？上次我讲到我们的主权，我们奉献给神的不再是我们的，乃是主自己的。结果会后有一个父亲抱着他小小的儿子到我的面前说，我儿子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孩子跟我说，牧师，那个圣经是那一页是我撕的，对不起。他说我跟我爸爸要把它修好。哇，
我很想抢过来抱他，但是我更觉得宝贝的是，我连那个父亲我都想抱，抢过来抱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知道怎么做儿女的管家，做父亲做母亲的，他们把孩子那样的勇敢，那样的纯净，那样的高贵，那样的圣洁，在一个小小的错误上面就公开，就来承认。我这两个礼拜常常想到这一家人，我常常心里面在为这家人跟他们的孩子祷告。这个小小的孩子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小时候曾经撕毁坏了一点点的圣经，但是我求主以后让他一生成为神家的好管家，他成为一个爱慕神的话语、侍奉神的话语，甚至于是一个维护神的话语、传扬神的话语。当然，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来回答，到底谁做主？好，我们现在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的话一直回响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有回头的亮光，让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里面尊你为主，尊你为首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